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听说在纽约曼哈顿著名的华尔街金融区，矗立着一尊重达3.2吨的铜牛雕像。制造它的人是一位意大利的艺术家。那位艺术家为了出人头地，在繁华地带要给自己的作品找到一席之地。而华尔街证券交易所给了他灵感，果然曲艺牛式的铜牛一牛惊人，艺术家达成所愿。很多的金融中心、股票交易市场纷纷模仿铜牛的制作，至今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游客前往瞻仰它，与它合影，摸着它发亮的牛角，对它许愿，希望这尊象征着财富与繁荣的雕塑带来好运。其实早在3000年前，西奈山下也曾有过类似的场景。神的选民以色列百姓将融化的金饰铸成金牛犊，并围着偶像跳舞欢呼。从旷野到华尔街，铜牛与金牛遥相呼应。无论是当年把金牛犊当作庇护神的人，还是今天对着铜牛祈求财运的人，本质都是一样的偶像崇拜。人类将受造之物奉为神明并真诚崇拜的偶像迷思似乎从未改变。据说当代都市人平均每天接受的商业信息量，相当于古罗马公民一生的接触量。这些数据洪流正在重塑人类大脑的神经元连接，将我们驯化成永不满足的消费动物。而消费主义时代的我们，创造出比古代更精妙的劳动枷锁。信用卡账单、学区房焦虑、社交媒体的点赞饥渴，人类用2000多年时间将贸易从骆驼商队升级到量子通信，却始终困在物质围城中不得解脱。有人说，当金钱本身成为交易的标的，当刺激贷款被打包成金融创新，当加密货币制造出虚拟的财富幻觉，我们正在用电子账簿建造新的巴别塔。但所有脱离实体价值的金融游戏，其本质不过是巴比伦大城的空中楼阁。而所有被人类崇拜的偶像，有一天都会化为虚无的幻影泡沫。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 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的17章6到18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8章1到7节。那么读完启示录的17章6到18节，那么或许啊有人就会忍不住的发出疑问说了，约翰提到那个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最终之乐叫人被蒙蔽，但是圣徒的血应该不会白流吧？那么古往今来呢，历史上经常有人为了信仰就被杀害，那么在上个世纪，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被政府啊就压迫杀害，那么其中很多受害人他们都是信徒。喝醉的女人就表示她为自己的罪恶行径啊来去兴奋，以胜了教会的假象来去欢乐，但其实呢，每一位被他所杀的殉道者都只会加增教会的信心。那么或许还有人不禁又会说了，先前有的如今没有，这不是很奇怪吗？这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呢，在启示录第12章我们曾经见过龙，也就是撒旦。那么在第13章我们也看到从海里上来的兽和他从撒旦而来的能力。那么在第14到16章我们看到了神的大审判。那么在第17章一只和那个兽和龙很相似的朱红色的兽它就出现了，它是那个大淫妇的盟友，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又要归于沉沦。那么这是指兽它的复活，象征罪恶的持续的发生。那么恶势力的重新出现呢，就是多人就加入到这个兽的行列中，但是呢他们是自己选择这条路，以致得到罪恶的结局，就是永远受苦。好，或许有人会说了，7座山7位王都是邪恶的，难道恶势力就是没完没了吗？约翰所指的正是罗马，他以7座山来去闻名。很多人就说呀，这座城市啊也是象征世界上的一切的罪恶，也就是任何反对基督的人物、宗教、团体啊、政府啊，或者是架构。不论我们怎么样解释这7座山和7位王，那么这里就显示了撒旦他不断的反抗神，已经到了垂死的挣扎了。那么邪恶的势力啊就受到限制，并且呢快要被完全消灭了。那么或许有人还会有疑惑的说了，把权力交给那兽，难道这10王所代表的竟还不如那个兽吗？啊，其实呢根据经文的记载，角代表继罗马之后出现的国家的君王，罗马它是敌基督体系如何运作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体系啊就要求人民完全臣服啊，并且以粗暴的权力压迫奴役来去实行统治，不管这个10王他们到底是谁，他们都要把权力啊来去交给敌基督，并且来和羔羊去征战。那么或许有人还会说了，这段经文提到那10角与兽必恨这淫妇，本是同一党的人，真的是这么善变的吗？难道在他们中间就没有信实可言吗？好，根据约翰的记载，那么事情啊就有了戏剧性的改变了。大淫妇的盟友啊就转过来对付他，并且呢把大淫妇给消灭了。你看邪恶就是这样的来争斗的，他的本质啊就是毁灭性的。那么不再有用的跟从者便要被抛弃了。你看邪恶的联盟它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种联盟，因为每一位盟友啊都把自己的利益来去放在首位。那么或许呢还有人会感慨地说了，邪恶的黑影啊已经掩盖了世界，而且是越来越严重，难道神什么也看不到吗？其实啊在现实的生活中，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必须相信神他仍旧在掌权，他的计划呢要照他所说的来去进行，他甚至利用反对他的人来去执行他的旨意的。虽然他容许罪恶来渗透现今的世界，但是呢，却不会影响新天新地的。 启示录第十八章，让我们就看到了巴比伦在经济上啊要受到审判，以及地上和天上对这件事的反应。那么第十七到十八章就把两个巴比伦呢就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了。第十七章的巴比伦，它是宗教的巴比伦，那么第十八章的则是经济的巴比伦。第一个巴比伦是进入到大灾难时期离教叛道的教会，那么第二个巴比伦呢则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巴比伦。我们在第十七章将会读到，世上的武王都喜爱能够产生经济效应的商业中心，不喜欢离教叛道的教会。世上诸王就摧毁了离教叛道的教会。那么当基督再来时，神的审判呢将会摧毁政治的巴比伦。那么显然，神秘的巴比伦它就是离教叛道的教会，它会在大灾难时啊先被毁灭，而经济的巴比伦会在基督再来时被毁灭。那么这两个巴比伦他们是不一样的，也是不同的城市。我个人认为，神秘的巴比伦在罗马，那么当他在大灾难期间被毁之后啊，宗教中心将会转移到耶路撒冷，因为假先知就为敌基督来去立像，供人膜拜的地方呢就是在耶路撒冷。那么经济的巴比伦就把古巴比伦重建为世界的贸易中心啊，这个城市啊是受的政治势力的最后的首府。以前呢，人们很难想象政治势力会回到中东，但是自从能源危机发生之后啊，中东削减了石油供应的措施啊，这就威胁到全世界了。他们手中握有非常大的权力，那么因着油价，世界的财富啊都集中在某些地区，那么这些地区可能会成为世界的贸易中心的。那么这个贸易的中心，也就是重建的巴比伦，会在基督再来时被毁坏。那么以前有一位犹太人，他就问一个以色列的观光的部长，他就说了，为什么以色列周围的国家都有石油，而唯独以色列没有呢？这位部长呢，他就回答说了，他说，神给阿拉伯人石油，却给以色列人圣经，你愿意和阿拉伯人来去交换吗？这是神不许可的，因为石油很快啊就会枯竭耗尽，但是圣经却要永远长存。这个回答太好了。关于古巴比伦是否会重建的问题，那么这在传统解经家之间呢还没有达成共识。以前我认为不会重建，那么现在呢我相信它会重建。以赛亚书十三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就说到古巴比伦将要重建然后被毁。我们现在读的启示录第十八章就是谈巴比伦它的被毁的。其实呢，我从来就不认为它会在原址来去重建，因为幼发拉底河已经改道了，如今离古城啊有十四英里之远。关于巴比伦被毁，那么在学术界呢有两种完全对立的反应。第一种反应就是，对从事贸易和政治的人来说，这将会非常痛苦，是一个大悲剧，因为他表示大企业将会全面的破产。那么第二种反应是来自天上，也就是神的圣洁和公义啊，终将得到彰显，这会带来极大的喜乐。这代表人类啊，在世上的罪恶终将结束，大灾难也结束了。启示录第十八章从另有一位天使带着信息从天降下来去开始。好，我们来看启示录的十八章第一节，经文说，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好，这一节经文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宣告，那就是此后。那么我们要问了，在什么事之后呢？第十八章所记载的将在一连串的七以及宗教的巴比伦受到审判之后来会发生。大灾难持续的来去进展啊，从七印、七号、七位天使到七个城怒之晚。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读到了大灾难的尾声了。那么这些事儿过了以后啊，大灾难就结束了。约翰说，我看见，那么这就意味着约翰他还是一个旁观者，他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那么这又把我们呢就带回到第十四章了。 第十四章就提到一系列的六位天使，每一位天使啊，都被称为是另有一位天使。那么这些天使，他们是神的使者，他们是神圣的，他们有超自然能力，可是呢，他们是没有面容，没有名字。这些天使，他们有权柄，有能力，他们的位阶就高于其他的天使，而且呢，都带来非常重要的信息。约翰就描述说了，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那么这句话似乎就更加进一步的显示出了这位天使他的重要性。那么正如以西结书的43章第2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好，启示录18章第2节经文说，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好，那么这卷书最先宣告巴比伦倾倒的经文是记载在启示录的14章第8节。经文说，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那么这位天使的权柄啊，比先前那位天使的更加大，他就宣告说了，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藏污纳垢的巢穴。那么这是指啊，将来要发生的事儿。那么你看，当神说某一件事将要发生的时候，那么就好像那件事啊已经发生了。因为神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他早就已经知道巴比伦他的结局了。经文说，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那么这句话就说明，在千禧年间，灵界的鬼魔和世上各样污秽可憎的雀鸟啊，都要拘禁在巴比伦。以赛亚书的13章19到22节和耶利米书的50章38到40节都预言过这件事儿。那么启示录第18章就记载巴比伦被毁的预言呢，就完全来应验了。那么既然这些预言都要应验，那么自古以来巴比伦它就是魔鬼的一个大本营，那是悖逆之人他们所居住的一个地方。启示录18章3节经文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好，被倾倒了，那么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喝醉了，这是指啊，神将对那些否定神的政权和企业来去实行审判。我们常常看到政商勾结的一些的例子，客商，那么在原文中它的意思就是商业旅游，他们不是制造商或者是贸易商，而是中介，也就是谋取暴利的人。他们眼中的一切呢，都是向钱来去看。那么现今的社会不正是如此吗？但是他们迟早啊，要站在神的面前来去交账。神说他会审判那些否定神的那些商业主义。我敢说，远离神、否定神的大企业家将要来受到审判。那么事实上，凡是向前看的人呢，他们要吃到苦头的。启示录18章4节经文说，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好，这节经文就显示有些属神的人在末世啊，还有留在世上的。这不是指教会，因为在大灾难来到之前，神已经把教会啊就提到天上去了。但是呢，还有一些属神的人，他们会留在世上。有人就常问了，他们能够熬过大灾难吗？他们能够对神至死忠心吗？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会熬过大灾难。啊，请记住，大灾难开始时共有144,000人，那么能熬过大灾难的人数呢，也是144,000人。如同主耶稣他所说过的一个比喻，一位牧人原有100只羊， 有一只小羊就迷失了。到最后啊，牧人的羊圈里边不是只有99只羊，他还是有100只羊，因为牧人呢就把那只迷失的小羊就给找回来了。经文中说话的那一位，他正是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他正在呼召他的百姓在审判之前离开巴比伦。这是旧约圣经中罗德在索多玛的经历。那么根据创世纪第19章的记载，神就警告罗德要逃离索多玛的硫磺和火之灾。那么现在呢，神也警告这些百姓。申命记4章30到31节经文说，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岂是与你列祖所立的约。那么神也在耶利米书的51章5到6节、51章45节以及以赛亚书的48章20节来这样的警告以色列人。那么这个警告呢，有以下的两个意义。第一，就是他们不可随着巴比伦来去犯罪。那么第二，就是他们必须在审判临到之前逃离巴比伦。我认为这个警告啊，也适用在我们的身上。神他警告我们，神不是没有能力拯救他的子民，而是呢，神要我们呢来去分别为圣啊，不要活在老我之中，要靠圣灵来去行事。如果我们现在不认罪悔改，不离弃自己的罪，那么神就会来审判我们了。那么今天呢，神可能会来去惩处管教这个罪啊，不然呢，我们就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来去向他交账了。今天神他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先处理自己的罪。那么正如哥林多前书的11章31到32节保罗他所说的，保罗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那么你说，我们怎么样去分辨自己的罪呢？约翰一书1章9节有答案。经文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么认自己的罪，那么是指从神的角度啊来去看事情。像神就说了，神啊，你说的是，我的确有罪。但是我们呢，太容易为自己的罪来去找借口了。我们常说啊，自己的罪不算是罪，但是如果别人做同样的事啊，他就是犯罪了。你看，如果你不能够分辨自己的罪，那么有一天呢，你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来去受审的。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把自己的一本烂账啊来去对付清楚。那么现在神没有立刻的惩罚我们，但是这并不表示他就会放纵我们啊，不处罚我们了。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神就必要管教。启示录18章5节经文说，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你看巴比伦的犯罪历史啊，多到数不清楚，但是神他都是有记录的。巴比伦这是人类最古老的城市之一。那么除了耶路撒冷以外呢，圣经提到巴比伦的次数多过其他城市。那么最后审判会像洪流一般的就涌入到这座城以及和他有关的国家。你看神的审判可能会单言，但是呢一定会临到。那么在我们看来，不信神的人似乎可以躲过眼前罪恶的后果还有刑罚，但是呢神他的审判呢是必要临到的。启示录18章6节经文说，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那么这正如俄巴底亚书第15节经文所说的报应，巴比伦呢已经恶贯满盈了，他的杯啊已经满溢出来了。亲爱的朋友，请读诗篇第137篇，你看神所行的都是公义正直的。那么对待恶之人审判的标准和方法，其根据呢是旧约圣经中所出现的复仇法的原则。那么这一节经文就强调以下的几点。第一，就是深渊只在于神。那么第二，神对那些至终拒绝悔改的人就发出了严厉的审判。那么第三，就是神他的震怒是罪的一个结果。 启示录十八章七节经文说，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你看，巴比伦的繁荣就是他的心眼就瞎了，看不到神的审判了。他们对股票市场交易啊，就很感兴趣，看不到审判就临近，大家手上啊，都还紧抓着既有股。那么这个心中无神的城市，就代表着奢华、自大、傲慢、罪行，还有自欺。那么其外表上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片的祥和与乐观的气派。那么只有忧心忡忡的先知才会发出警告，但是呢，这却被世人就归类为啊挪亚那样的老古板。巴比伦的主要罪名呢，就是过多的财富所造成的奢侈还有傲慢啊，追求享乐而逃避苦难。那么奢侈就生傲慢，逃避苦难的欲望就生不义财富的积累，并且呢，这种财富的积累啊，必然会造成剥削他人啊，轻视生命，以及金钱万能主义，还有不平等的社会的结构。那么象征巴比伦的这个淫妇痛苦悲哀，那么这和他的自我炫耀以及奢侈的生活方式就成正比了。他自以为是皇后，坐在一切之上啊，不至于悲哀，但是结果却是相反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哈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其实，无论从西乃山到华尔街，还是从纸币到电子货币，人类始终都在铸造各样的金牛犊。但历史终将证明，所有用金银堆砌的偶像都是速朽的。唯有十字架上的救恩，能带人穿越每一次的经济危机，进入真正的丰盛之地。当金融帝国的巴比伦终将倾覆时，那被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必在永恒里得着永不贬值的基业。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